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们来试完以后，哎，觉得比你们这些学金融的人做的好多了啊！既然如此，还不如干脆钱交给我们来去投了，也肯定比你们做的好。我跟所有这个办成功的这企业的人聊，无一例外的就是说啊，我运气好，如此而已。
欢迎收听《LinkedIn 转折点》系列访谈。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对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投资人吴军。
你的那本《浪潮之巅》是从写谷歌黑板报开始的，这个活当时是怎么落到你的身上？
没有了，当时是这样的，李开复呢想让我写点介绍 Google 产品的一些文章，但是我就觉得说自己说自己产品好，实在是一个很丢脸的事儿。那后来我说这样吧，我介绍一下技术吧。
后来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就火了嘛，李开复也夸你是罕见的擅长叙事的工程师，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在写作这方面的能力？
美国大部分好的学者就写论文写的比较好，学者其实叙事都不错。中国呢，这个大学里太缺乏这个写作的训练，就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有几个导师，一个主要指导我论文的那个叫三季库丹普，是印度人，他是一个自己很好的一个写东西的和讲东西的人，所以他当时我大概要一个月给整个中心做一次报告，就是说他为了做这个半小时的报告，他要可能有时候给我准备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写作的过程有加深你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认识吗？
我后来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基因很重要，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提基因，最早很系统的来论证，这是我在浪潮之巅里讲，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认命吧，你这公司上一个时代的公司做不了这个时代的事情，就是你恐龙你在哺乳动物时代你没法生存，这是基因使然。
关于硅谷的商业史作品你会推荐哪几本？
硅谷之火是比较好的一个，但是它实在是太老，也就没有再更新了。关于当时呢是这样，我们叫硅谷嘛，主要是半导体对吧，半导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仙童到 Intel 的这帮人，就是所以当时洛伊斯的他的这个一个传记，哎，你可以了解这个整个的过程。
你前半生最大的挫折能回忆一下吗？或者用你的书里的话说，就是生活来自生活的巴掌，你觉得有哪些？
有很多事儿了，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就讲那研究生是吧，这个本来比如说你一个班有四个人能够推荐上研究生，结果呢那时候说先去工作，两个先去读书，那有人想先去工作，有人想先去读书，那比如我想先去读书，那么哎，正好这个你就很不幸，这个正好这个年级的前两名都在你这个专业。我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时候第一次考这个资格考试，这个博士的这个还没考通过。后来我一想呢，也幸好那个没考过，让我毕业就晚了一年，否则早一年的话我肯定就去 IBM 或者 AT&T 了，肯定不会去 Google 的，大概。所以有些时候很难说这个 是好事坏事。
后来在腾讯你待了两年，在腾讯的工作和在谷歌的工作这种差距大吗？
就我老说这句话哈，腾讯和 Google 的差异要比中国和美国差异小很多。
07年你开始做投资了，这中间的转折是怎么过渡的？
是这样，就硅谷上市以后，我们这些人其实手头上有很多的钱，你比如说也当时最早高盛啊什么他们来帮我们做，后来我们觉得这工程师会有这点，就是说觉得说看你们这些人这做法好像不太对劲，从那个理论上来讲好像做得很不好，做法不对，不如我们撸起袖子自己来干，我们来试完以后，哎，觉得比你们这些学金融人做的好多了啊！就是从把你们一脚踢开，说既然如此，还不如干脆钱交给我们来去投了，也肯定比你们做的好。
这得得罪一票投资人了。
投资人有好的，但大部分坦率来讲就是一个饭碗，对他们来讲，这个最大的认识是什么呢？投资这件事儿，它不是一个技术活，它是一个你可以叫艺术也讲，就是说它跟人有关。99%的人这辈子，它不适合做投资，它是天生给人送钱的。99%的人都是这样子，这个没办法的事儿。
像硅谷的 Peter Thiel 他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认为，自己不会投资中国的企业，因为中国的企业可能偏好营销上面的创新而非技术突破。你对他的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每个人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他不投中国的公司呢，原因是在于他看不懂。 所以那本书我其实在见识里讲了，就是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其实不是从零到一这么简单的，那是一个从零到 N 的全过程。但是他这个做法对的，因为他看不懂，所以他就最好不要做。
那您现在其实也是企业家，也是风险投资人，您会看重哪些作为创业者身上的一些品质？
第一个还得诚实了，这个人很重要。因为坦率来讲，这个风险投资，你亏掉钱里头哈，就是你有挣有亏，亏掉钱里头可能有十分之一就是给人骗了。第二个，这个人他得有一个适应性，他能够不断的适应新环境，因为这个最后做成功的项目和他最早想的这个项目常常是两回事儿，这中间有很多的转型，比如有五六次重大转型啊，有一次判断错，这公司可能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人是，我老说这个，就是说他要是一个变色龙，就是说现在不要一个恐龙。
您在《见识》这本书里面引用过格拉德威尔的一套理论，就是一万小时理论，但是你也在里面揭示了它其实是有前提的。
对，
它的三个前提，一个是你的自身条件，另外一个社会的大环境，还有一个家庭的小环境。在我看来，可能这三个条件的话都跟运气有很大关系。您怎么看待运气这回事？它对一个人的一个成长到底占据了一个多大的一个分量？
运气很重要。我跟所有这个办成事儿，就是办企业家、办成功的这企业的人聊，他们多的无一例外的，就是说啊，我运气好，如此而已。大家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运气不好是不行的。他们对命运有个敬畏，这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不是人定胜天啊，人定胜天的人是一定办不成事儿的。就是把海水煮干的人是煮不干海水的。反过来当然也是，就是说那个办不成事儿，他老怪他不说他自己本事不大，他老说自己运气不好。有些人他很偏激，最早的时候很便宜是没买房子的人，他就永远指着那房价再跌回到比如说20年前的水平，你跟他怎么说这个中国经济是不错的他都不会相信，那么他就一定要听比如谢国忠等人的话，就是说这个房市一定要崩的，就天天等着崩这一天，这20年也没崩，这个再过10年崩了也没用，因为那房价可能又涨了一倍，你崩了说跌了50%，你也就跌回了今天这个水平，是吧？
那比如说像吴老师，您出生在一个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里面，拥有不错的头脑和成长环境，这应该是属于运气还不错的吧？
你往好了说了，你可以说运气还是不错的；往坏说了，我也遇到一些磕磕碰碰。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被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贫穷，就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就是在我不懂事的时候，我可能还并不贫穷。后来呢，很快我们家文革就去了四川，然后这个又有了我弟弟，然后家里明显这钱就不够花了。其实当时中国那个，但可能90%几的家庭比我们家的要情况要惨很多。所以从小呢，唯一一个就是说对我的好处来讲，就是说这个人你得自立，你只能依靠自己了。中关村这个，当时我们是好听的叫电子一条街哈，我们私下里叫骗子一条街。你想想，你都是跟天天跟魔鬼打交道，那当时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时在学校拿经费时跟这政府部门这些都打过交道，所以我原来要说该怎么做，哎，人家说他很奇怪啊，你刚从美国回来，你怎么那个搞政府关系，那些人说这些怎么都你很熟，我说很简单啊，你经历过了，这就是你的一个财富，它可以是一个浪费时间，可以一个是负担，看你怎么这个坏的运气你怎么对待它了。
那对那些家境普通运气一般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有人问我是不是寒门很难出贵子，我观察这些我身边这些贵子们哈，跟寒门豪门真无关系。贫穷有贫穷的好处在于说，因为我从小就意识到，就是你自己必须要靠自己。
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身边比如说我很近的两个朋友，这个有一个人，一个朋友他家里原来两个人都是家里农村的，有一个呢家里是根本妈妈都不识字，三个孩子培养都很好，他自己在美国读了博士，然后再接下来他再下一代的孩子那就上哈佛了什么这种。那么你很多你就哪怕是你再有钱，你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对吧？所以这个跟穷和富我甚至真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差别。那很多就是有一些中国来的说所谓富豪，我就是说我老说不知道他是真富假富，因为那个吃了一桌子饭掏小费的时候，那一桌子饭200块钱200美元你都付出来了，让你掏个20美元的小费，这玩意儿抠抠搜搜给人扔个5块钱就走了。对，所以很难讲的，这有些事儿是。
最后是为您准备了几个快问快答的问题。首先，您是美剧《硅谷》的观众吗？
其实不是。
你在《硅谷来信》里面罗列了很多理论，比如说像第三眼美女，比如说像 Double Down， 这个在现实中你会严格执行这些理论、这些观点？
第三眼美女嘛，这个反正是你看到一个现象，你就是你执行不行不知道了，就是 Double Down 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吴军老师，你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能说说你欣赏的那些音乐家吗？
作曲家，我最喜欢还是贝多芬呢。唱歌的呢，总体来讲，帕瓦罗蒂是我主要的那个歌唱演员里，我没有现场听过，但是他从他录音来讲还是很好。我现场听到过的，歌唱家卡雷拉斯我很喜欢。
你有去到音乐会现场的习惯吗？
世界上在现在还活着的一流的这个演奏家的这个现场表演，我大概都听过。就帕瓦罗蒂，他当时还没到温哥华，因为他离我最近的是温哥华，他就病倒了，然后回意大利就死了，所以我觉得就很遗憾。所以以后就是说遇到这种事儿，我也就能直接的去听了，赶快就去听了。
你为你的这些爱好干过的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去过，我从旧金山我去过悉尼去听那个卡雷拉斯的演唱会，我去过最终，
就只是为了听他的演唱会，
就是这一场演唱会。
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吴军老师。以上节目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